弟兄姐妹啊，晚上好。其实啊，感谢主啊，我今天有机会来这边分享。那么等下我也会继续分享到这个，除了这个腓立比书以外，我们还有讲到这个啊，《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因为当会我所讲的有关系到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先好吗？主，我们在天上的父上帝，恳求主你圣灵继续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这个会场。主啊，恳求主你让我所分享的信息都能够使弟兄姐妹得到造就，就你圣灵的运行当中来让我们有这个能力来学习依靠你，在主里能够学习依靠你，能够有这个力量来支持。主啊，恳求主你让我们在主你面前的时候，都能够我们的敬拜，我们所说的所唱的都能够蒙主你悦纳。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啊。那么今天我要分享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腓立比书这个四章的时候，那是使徒保罗他被关在这个监狱里面的时候啊，写信给腓立比的一封书信。那让我们来先了解这个教会的背景。那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在海外布道的时候呢，是他在这个东欧所设立 的一所教会啊。那么从在这个刚才在这边讲到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这个章节里面，我们可以知道，那保罗在腓立比这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最先相信主的人有三个人。那第一个就是那个卖紫色布的这个吕底亚啊，他是一个很敬畏上帝的一个商人，他也是很有爱心啊。那第二个就是被污鬼附着的一个使女，就是所谓被污鬼附着的一个使女，就是有一些人借着这个使女啊，因为他被污鬼附着，他可以讲一些预言，那么有些人就利用这个使女来赚钱，就是说如果你有什么东西要求问这个使女的话，要知道他们的将来所要发生的事的话，他们可以来求问这个使女，因为这个使女被污鬼附着，能够说这个预言。那保罗但是保罗却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他这个身上的污鬼给赶出来了，所以这个使女不再受这个污鬼的捆绑，他使这个使女有这个自由。那么我们认为保罗驱赶这个污鬼，使这个使女得自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哦。想不到这件好事呢，却激怒了那个使女的主人。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赚钱的这个工具被摧毁了，被保罗给摧毁了。因为他里面的这个污鬼被赶出去之后，这个使女也再没有能力说这个预言了。所以他们就这个使女的主人，他们就把这个保罗和希拉就抓到这个官府那边去控告和诬陷他。哦，于是保罗跟希拉就被人当成一个囚犯，被关在监狱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看到他做好事啊，你看保罗跟希拉做这个好事，但是却被诬陷，又被打，又被关。然后可能你会觉得保罗真的是很倒霉。而这个保罗跟希拉呢，他被关的时候他没有这个埋怨，反而他们在监狱里面的时候都能够唱诗歌赞美上帝，哎，这个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做到的。所以我们人生的本性的时候，就是喜欢，比方说在软弱的时候，就是喜欢在平安顺境安稳的时候，或是比方说就喜欢在平安顺境。但是如果你遇到有困难的时候，稍微有不如意，或者是受到什么打击的时候啊，你就会开始破口大骂，就会开始有一些抱怨啊。比如说当我们上班的时候，我们遇到交通阻塞啊，然后你心里很着急，就说哎，可能你会开始破口大骂。或是我们在新加坡时常遇到我们的这个 MRT， 就是我们的那个 MRT 地铁经常会偶尔会坏掉导致你上班迟到，或是你心里很着急要上班的时候MRT 坏了，所以你也会发出一些怨言来破口大骂。就是当，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或困难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能够像保罗这样子能够 唱歌出来赞美上帝吗？我相信应该是很困难了、啊、因为你生气的时候你就会开始骂，破口大骂，可是你可能越骂就越糟糕，越骂就越一团乱、哦、但是保罗跟这个希拉他凭着这种坚定、这信仰的力量，因为他们爱上帝的缘故，所以他们用另外一种眼光，用另外一种态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就说他想既然要帮助别人、啊、就甘愿受苦，并且他相信上帝不会让他们白白的受苦。那这个苦难若因为这个苦难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相信这是上帝有给他们更好美好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所以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带给我们有这种不同的眼光、哦、所以我们看事情的角度也有一些不一样。甚至你看保罗他在监狱里的时候都能够唱诗来赞美上帝、啊、那么在第十六章这边讲到，就当他们唱诗的时候，上帝就开始动工了。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二十六节到三十四节说，突然大地震，甚至监牢的基地都动摇了，监门立刻打开，众囚犯和锁链都松开了。看守监狱的禁足以为所有的囚犯都逃走了，惊怕到要自杀，然后保罗就大声呼叫，不要伤害自己，我们在这里。那就是在这种情况啊，就是说当他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保罗却能够很坦然地面对苦难，在患难的时候就是说他夺不走他心中那种平安，所以让这个禁足看到保罗有这种平安，因为有上帝的荣耀在他背后啊，他让这个禁足也能够想要渴望得到这样子的信仰，所以当天晚上那个禁足啊和他全家都来相信了主。弟兄姐妹，那么上帝的旨意哦，有他很美好的旨意，没有想到他被关在这个监狱里面的时候还能够传福音拯救这个灵魂，领人来信主。那这个是上帝他有一个很好很美好的安排。那在这个里一般圣经的学者认为啊，就是那个时期保罗就开始建立了那边的腓立比的教会，那而先组成了这三个先信主的家庭，就是第一个就是卖紫色布的吕底亚，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被巫鬼附着的施尼，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禁足和他的家人。那保罗在建立了这个腓立比教会之后，当这个教会开始稳固了之后呢，他就离开那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布道。然后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啊，他们的信徒对保罗都一直怀着这个思念和感恩的心，而且很支持保罗的事工。那不单常常有这种捐款补助他在那些事工上的一些的不足，还有他的需要，甚至当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被他们关在这个罗马这个监狱的时候等候审判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千里迢迢的派人去安慰他，或是鼓励他，或是送上一些物资。那么我们教会本身也是有这个海外的事工，我们有在伦敦，有在中国，在菲律宾和柬埔寨还有印度，还有英国，我们有派了一些牧师和传道人在那边，我们好像菲律宾教会一样有在帮助这些教牧们，就是说传道和牧师们在那边的事工来帮助他们，就好像菲律宾教会帮助保罗一样。那腓立比教会的爱心使保罗非常的感动，然后也得到很大的安慰、哦、但是这个保罗认为自己既然是腓立比教会的创办人，就是他是属灵的父亲就应该在信仰上他要做一个好榜样做上帝的真实的见证的人虽然他被关在监狱里面很不自由，也失去很自由， 也受了很多苦，但是他却能够依然信靠上帝，还有满心的那种喜乐就是因为相信上帝是爱，所以就能用上帝眼光看待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的事情不论是好的坏的即使在苦难中的时候也有靠着这个力量来活出活出这个美好的生命我有一个姐妹这个姐妹是我的一个朋友她这个在好几年前她怀孕怀孕，因为她刚刚结婚就怀孕，然后怀孕了几个月过后，她有一天她发现她的宝宝在肚子里面不动了， 啊，他就很担心，他就赶快去给医生检查，看一下这宝宝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肚子不动了？就算宝宝有时候会在肚子活动，他发现他宝宝不动了，他赶快去检查，结果医生检查出发现这个宝宝在他的肚子里面的心脏停止跳动，所以就证实这个宝宝已经流产了，所以要把它取出来。哦，我这个朋友这个姐妹她很伤心很难过，但是她却用，因为她是个基督徒，她却用了一个另一种眼光来，另一种眼光去看待这个事情。她相信当这件事情发生她身上的时候，神一定有她更美好的旨意。所以过了两年之后她又怀孕了，然后之后她又生了一个很健康的宝宝，所以感谢神，因为她相信神有她美好的旨意在她身上。那回到这边，这个备受逼迫被关在监狱里面这个保罗，他不但是因着这个环境很糟糕而没有自哀自怜，他反而写信去安慰这腓立比的教会，鼓励他们的信徒，然后他一再表达对他们的那种感恩还有思念，还有称赞他们并且用他的生命去他的生命的经历来教导什么是信仰。而这里的腓立比书它虽然短短四章其实字字珠玑非常宝贵。然后第一章是只讲到说信仰带出生命的态度，就是因着信靠上帝而紧密跟耶稣基督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用上帝的眼光去看待万事，因为因着你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有不一样的生命跟态度。那第二章是讲到这个生命需要的榜样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最美好的那个生命的榜样我们生命最终有价值就是要学习来效法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那腓立比书第三章是讲到说不断的生命的成长就是要立志得着耶稣为这个标杆，就能活出真正美善的这种生命的意义。然后第四章是讲到生命的能力来自于信靠主耶稣基督是全然的信靠，你是完全在交托，当你完全交托的时候，你会得到两种能力。然后第一种能力就是纵使你在很困难的情况之下，你还有用喜乐的能力，就是说你会很喜乐。然后第二种能力就是你无论在什么环境，你都会得到知足的能力还有喜乐的能力。那这个知足的能力会帮助我们胜过很多的苦难不止胜过，而且是得胜有余，就像有句成语说知足者常乐。所以弟兄姐妹，那腓立比书它是在讲着生命，当我们看见这卷书经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时常反省自己，我们面对生命的时候上帝是赏赐这么宝贵的生命给你，这么美好的礼物给你，那你是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你的生命？那么我们是否是学习活出主耶稣的这个榜样呢？还是我们生命是不是时常有这个不断的成长有这美好的这种标杆来引导着我们？你是否时常依靠主耶稣，靠主喜乐，有这个知足能力，使你的生命能够得胜，而且得胜的有余呢？那今天我们讲到这个经文，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这个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他自己说到：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凡事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是在腓立比书四章一到十二节。那从人的眼光来看那在这个监狱里面的保罗，在物质方面他是说是样样都缺乏，要什么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所以腓立比教会的那些弟兄姐妹才会派人去补助这个保罗的需要。那然而这个保罗却在这边说，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他都可以学会知足。弟兄姐妹，知足容易吗？你满意你目前的生活状况吗？ 你满意吗？在我的公司，我有一些同事，我的同事都是年纪都比我大，在我的同事圈里面我算是最年轻的，虽然我接近五十，我的同事到五十到六十，他们都有一个梦想，才是什么梦想？他梦想就是每个星期三，他们会到一间那个博彩商店去买彩票，就是买多多、买 4D、买万字。他们有一个信念，就是说人无横财不富，马无野草不肥，他们就是想要发财，所以他们每个星期都去买马票。他说要是给我中了100万，我就要退休，我什么都不干，我把工作丢下，我什么不干。即使我的上司、我的老板、我的 senior manager， 他今年64岁，他也跟我讲这句话。他说我在这家公司干了30年，但是他还是买马票。他说我还是去买马票，他有这种希望，只要中100万我就退休。所以在物质方面，我们通常都很难知足了。当你的银行存款里面，这个存折里面有100万的时候，你会渴望拥有这个200万。那现在100万可能已经无法满足你了，因为买一件物质都80万了，所以这100万都不能够满足你。最好有1000万，可能在中国1000万也不无法满足，就是说不要算亿的，1亿、2亿、10亿、100亿，或者更多。弟兄姐妹，人心不足蛇吞象，有听过这个成语吗？人心不足蛇吞象，人的心好像一个无底的洞，很难满足。那无论我们拥有多少，总是不够了。所以这个忧虑好像那个吸血虫样子，好像那个吸血虫样子吸在我们的血一样，吸再多也不会满足。除非我们生命有耶稣基督，除非我们有这样确信，我们的明天是由主耶稣看顾的，那我们一生是在上帝的手中，他是爱我们、坚固我们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保罗是这样的确信，他说他是完全信靠上帝掌管明天，就是说他供应他所需要的、所要的一切都由神来供应。保罗也是心里拥有耶稣为满足，因此即使他在监狱受苦难，他也是有喜乐，都能够唱诗来赞美主，他有这种知足的能力。在耶稣基督里，他心里非常的踏实。弟兄姐妹，保罗这样说，保罗说这是我已经学会了。可见知足并不是你天生你就会知足，或是你乐天气你的本能就会知足的，而是经由学习而来的。好像保罗自己说的，我已经学会了。因为罪的缘故呢，人天性他就很容易很害怕，我们生活总是有许多不安，很没有安全感，很害怕会失去很多东西，因此我们成天的忙忙碌碌的，为了什么？是拼命去赚钱，赚得越多越好。为什么？因为当你钱很多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有安全感，急着抓很多东西，好让自己更有安全感。然后钱财其实它是很容易抓住的，你只要你肯努力你认真加一点班，或者是有一个聪明的头脑，你的生活至少会无忧无虑。你已经打细算下，你生活三餐可能无忧无虑。假如说你有一个有钱的爸爸，或者是富爸爸，或是你是女的，你嫁入豪门，做豪门的媳妇，或是你是娶到有一个豪门的千金，你至少能够 少工作20年30年，因为借着他你变成富有。真的是这样子吗？也有一句话这样子说，他这句话是怎么说？靠山山倒，靠人人倒，还不如靠自己最保险。弟兄姐妹，有时候通常最不可靠的就是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想说我们所说的和我们做的有些不一样，你要试试看，让你学习依靠保罗所信靠的上帝的时候这个就是你的信仰要一点一滴的去学习。当你认识这位上帝的时候，你那颗不安的心恐惧的心、害怕的心就会慢慢的、慢慢的踏实起来。然后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如果你的收入不高的话你的收入只能够满足你住3房式的主，你最好是不要去贷款， 去买公寓式的，或是买洋房，或是买高级的汽车，然后这样会使你跌入这个经济的深渊里面，失去自由，啊，变为房奴，变为车奴，你完全失去自由。有时我太太就是啊，也想结名，对吧？你为什么老是住三房式的屋子？你为什么不去换一间大间的？换一间大间的好啊，家里这么多人需要啊。可是我想到我的收入不能够，所以我实际上只能够安静的，好，这边听我这边就出去了，好，因为我知道啊，不要使自己跌入这个经济深渊，变成房奴，变成车奴，你失去自由，你就没有时间来敬拜神，你会很努力的去赚钱，去还你的贷款，还你的车期啊，因为你不还的话，你的屋子会被没收，你的车子会被没收，所以这个压力是很大的啊。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对不对了，可能有些弟兄觉得不对，好，啊，弟兄姐妹，保罗这么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很多人想要控制环境啊，最好什么事情都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此啊，一旦那些无法掌控的局面的时候呢，或是不幸落入这个卑贱的时候，或是当你不幸掉入贫穷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发怨言，你会失去你的那种志气，你会觉得上帝啊，你为什么没有给我机会？有这样子人，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如果上帝给你一帆风顺，你到处就是说很丰富，很有余，然后在你很富有的环境中生活，可是你的心就开始贪心了，开始又怎么？开始又骄傲了，可能你会夸口说，我自己太厉害了，我能够做到白手起家，很富有，我也有钱，太了不起了，觉得自己太了不起了，其实你是起不了。我们这个时常要掌控一切的人啊，却有一个东西我们自己很难掌控不了的，就是我们的心，不安的心我们掌控不了，还有一个不知足的心我们掌控不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保罗被关在监狱里，却说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然后在这个恶劣环境中的时候，我们看保罗都能够感受喜乐，他的秘诀是什么呢？他的秘诀就是他专心依靠耶稣基督，他是不是依靠环境哦？他也不是依靠人的那些思想，也不是依靠自己的那样理性和感觉，就是单单依靠耶稣基督。那保罗经历到上帝的道路是最美的啊，无论在什么环境上，那圣灵引导着他都是最好的。那保罗这边也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真的凡事都能够做吗？弟兄姐妹，我们受造人是一个受造之物啊，我们受到这个时间、受到空间的限制。假如你想一天做24小时，不停的工作，赚很多钱，你也撑不了多久。我们看到新闻啊，有很多例子，我们听到很多例子。你有听过过劳死吗？什么叫过劳死？就是啊，工作很拼命，没有休息，睡眠不足。然后做了几天不睡，然后就突然一睡的话就起不了了。这种人很多，尤其是我们在建筑业，有时候你赶工的时候，你老板说你加班，帮我加这个星期把这个地方做好，我赶工，你帮我加班。可能你为了赚钱，我第一加班赚很多钱了，3天4天不睡觉，5天不睡觉，你试试你一个礼拜是不睡觉，那你就会上报了。我们看到一则新闻啊，应该是在一两年前了，中国有个很年轻的人，大概20岁啊，他担任一个游戏的主播，这个游戏叫做王者荣耀，相信有很多人喜欢玩游戏的人都知道王者荣耀，哇，这个游戏很风靡，我公司有很多同事也在玩这个游戏，上班时间都一下子就不见踪影了，都到楼下的吸烟区，那边一边抽烟一边玩这个游戏。那这个王者荣耀的这个主播呢，他年轻人只有20岁，那么他有这个一个称号叫做孤王，他突然间死掉了。为什么？因为他日夜颠倒的做这个直播， 短短四个月的时间，他就把他生命给赔掉了。所以我们人是受造有限，所以我们神造我们，他给我们白天，给我们晚上，让我们白天工作，晚上有的休息，这是很重要的。休息对我们人是很重要的。哦，如果你不休息的话，你试试看三天，你头脑就开始不清醒了。哦，你四天不睡觉的话，你也可以到了精神分裂的这种状况。好，所以人受造是有限的，我怎么可能凡事都做呢？那保罗说，当然不是靠自己了，靠自己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了。所以人是有限的，所以各方面都是由这个时间和空间所限制。所以但是那创造我们的生命的主却是无限的，还是像好像活水的泉源样子，好像水龙头，好像饮水机这样子。所以当我们杯的水喝完的时候，我们到这饮水机去把这杯水，把这个水盛满，我们可以再喝。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的话，就好像这个水源源源不断的就有水喝了。耶稣基督就好像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在他生命里。那弟兄姐妹，耶稣就是我们的活水的泉源哦，在他里面有很丰富的泉源可以供应我们，让我们这个枯干的生命哦能够得到饱足，不再枯干，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到力量，如鹰展翅上腾。我们今天下午唱歌《如鹰展翅上腾》是很好听的一首歌。当你都亲近主的时候，在他们支起力量的时候，你也好像他好像这首诗歌一样，如鹰展翅上腾，就是他加给我们力量，他是我们的主。而请注意，保罗这句话的上一句他是讲，他的意思是说，靠着自己他绝对是不可能做到的。怎么说呢？就是你在这个困境中、逆境中不埋怨是不可能的，或者你遭受打击的时候，你说你不灰心、不失望也是不可能的，或者你被人误会的时候、被人家批评的时候，你不伤心、不难过也是不可能的。那靠着自己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保罗说他没有这么超凡入圣。但是他这边讲到，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这个什么？这个就是相信上帝是全能，和相信上帝的大爱，然后相信主耶稣是复活的大能的主，然后相信圣灵他不断的安慰我们为我们代祷，是他们是三一神全能的上帝，是他加给我们力量，所以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恶劣的环境能够胜过这个充满诱惑的环境。如果单靠自己是不能够做什么，但是单单靠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凡事都能够做。然后弟兄姐妹，那唯有在耶稣基督里耶稣是能够让我们重新得着力量，让我们都凡事都能够知足，凡事都能够感谢。然后耶稣是我们能够学习很久忍耐，当你面对到困境的时候呢，你会勇敢，你会有不害怕、不畏惧，他是我们力量的源头。然后因为上帝是这么爱我们，如果他允许什么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他也必加添力量，让我们去能够胜过这些事情他不会说让你面对的困难你不无法胜过那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压力无所不在不论你在哪里，不论在什么工作，不论在什么岗位，你都会有压力，所以是压力无所不在，你是没有办法逃脱或逃避的。那唯有来到这个生命活水的源头面前，吸取这个力量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才能胜过四周围所带来的那种很重的压力。所以请你们必须知道，当你没有力的时候，当你生命觉得枯干的时候，你要懂得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支起这个活水的泉源，来支起这个力量。这就是保罗得着这个秘诀，喜乐秘诀，就是保罗他能够以主耶稣复活的大能能够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让主耶稣这个大能 赐给他力量。然后保罗也靠着让他自己生命变得更强大，就是靠着主耶稣让他自己的生命更强大，以致他在患难中的时候呢，或者他建议的时候都能够喜乐来赞美神，因为大家缺乏中都能够知道知足。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之所以能够得到这知足的秘诀，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与主耶稣紧紧联系在一起记得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靠着耶稣他战胜死亡复活的大能的时候，来战胜这一切的困难，然后活出这个得胜有余的生命。然后求上帝帮助我们拥有这个单纯的心，那把自己交托给主，无论在什么环境中，要立志做一个顺服的人，相信上帝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旨意是最美的。有这样的一颗心的时候，相信我们能够跟保罗一样，无论在什么境况的时候，都能够知足，使生命不止得胜，而且是得胜有余。所以愿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能够知足常乐。我的分享到这里，我们将时间交给主席，谢谢。